这期播客的标题看上去有点哗众取宠哈，但其实一点都没有。这期节目呢，我们真的就是要探讨一下我是如何计划培养我还没到两岁的女儿去听爵士乐的。我身边的朋友听说我要给我女儿听爵士乐这件事儿，一般啊两个反应哈，第一个反应就是哎孩子太小肯定听不懂，第二个反应是哎孩子太小随便听听吧啊。但这事儿还真不是这么回事儿。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欢爵士乐，所以呢我很早就萌生了要用爵士乐去早教的想法，但是我一直没有真的去实践，因为我一开始的想法跟前面说的这两种是一样的。那转折点在哪儿呢？哈，是这个事儿整个灵感是怎么来的呢？这事儿起源于我给我女儿琢磨怎么让她尽早的接触外语。我们其实都知道一个理论，就是三岁的小孩是世界公民，你跟他说什么语言，他就会接纳什么语言。那这个呢，基本上是科学验证过的一个事实。从脑神经科学的角度来说呢，三岁之前的孩子学外语用的是基底神经节和小脑以及这个额叶部分的一个叫做布洛卡区的这么一个地方。那用这种地方去学习语言，孩子们用统计学习的方式在学习，这是一种无意识的学习，能耗非常低，效率呢非常高。但是出于某种目前我们还不知道的原因，这条学习通道在三岁之后就要开始慢慢关闭了，一直到差不多六岁左右，这条通道就完全关死了。那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如果想要去再去学习一门语言，就只能通过大脑的内侧颞叶和海马体去学习。那这个区域呢，叫做韦尼克区。通过这个区域去学习外语的时候，我们运用的是有意识的逻辑思维。这种学习相对于三岁以前的语言学习来说呢，是通过记忆和逻辑链条完成的，能耗更高，速度更慢，效率更低，并且容易遗忘。换句话说啊，三岁以前学习语言你是在安装一个系统，而大人学习语言你就是在运行软件。我们知道很多阿尔兹海默症的患者会忘记他们后天学习的东西，包括后天学习的外语，但是他们不会忘记自己的母语，就是这个道理。当然了，说了这么多哈，其实都是在说结论。那么如何能够让孩子在三岁之前把握住这个时间窗口期，让他成为一个原版外语娃，它是有一套一整套的执行方法的。那这套方法呢啊，咱们是另外的价格哈，时间关系我就不在这展开了。其实这套方法也不是我的原创，我呢也是受到一个我同事的启发。他很厉害的地方在于他跟他的太太都是中国人，都是这种原版中国人啊。但是他基于我前面说过这些理论呢，他们给自己的孩子制定了一套一整套的英语学习计划。因为他的孩子比我女儿大一点，所以目前看来是初见成效的。而他这套方法很有意思啊，完全是他自己跟 ChatGPT 和 Gemini 聊天聊出来的。那到了我这儿呢，我又把整个事情增加了一个难度，因为我太太可以讲英文，我可以讲法语，所以啊，我站在他的研究理论基础之上，现在正在试验给我女儿同时学习三种语言。那对于父母来说，这是一个相当相当考验意志的工程，但是对于孩子来说呀，其实他听什么并没有区别，因为他反正是在用布洛卡区去学习。前面讲了这么多哈，其实就是想跟大家说一下整件事情的背景。其实我在教我女儿学语言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手段其实就是儿歌。我发现呢，不光是中文儿歌啊，英文和法语的儿歌，从音乐的属性来讲也都非常的简单。我当然不否认啊，对于儿歌来讲，简单的和弦编排对于低龄儿童来说是非常友好的。但是这是否就意味着更加复杂的音乐，比如说爵士乐，它就不适合给孩子听呢？我其实一直觉得音乐也是某种程度的语言。如果说朗朗上口的儿歌是一种语言，那么更加复杂的爵士乐应该是另外一种语言。这种想法其实催生了我用教育多语言的方式去教育我的孩子听爵士乐。简单来说，我就是想试试，如果把爵士乐看作是平行于中文、英文、法文之外的第四种语言，对于儿童教育来说是否可行，或者说是否有意义。 OK， 这期播客到这儿啊，就已经开始出现端倪了，越来越像论文了，有没有？没错啊，接下来我就打算复刻我研究多语言教育的方式，我借助着跟 ChatGPT 和 Gemini 的帮助，向大家推广介绍一套基于儿童发展心理学和脑神经科学的幼儿爵士乐教育指南。后面可能会有一些东西大家听起来会非常枯燥哈，我在节目的最后呢，包括 show notes 里面放了一个小的彩蛋哈，希望大家能够喜欢。那这个呢，应该是中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 第一份针对幼儿的爵士乐教育指南。在正式节目开始之前啊，最后三个免责声明哈。第一，这份指南当中的理论部分完全是通过 ChatGPT 和 Gemini 获得的。我在输入指令的时候，会让 AI 严格的列出理论的出处，并且呢，告诉他绝对不能编造。我因为时间的和精力的关系，我没有办法去检查每一个理论的真实性，但是我确实抽查了一些。那基于我的抽查结果 ，AI 还是相当可靠的，每一个理论的出处呢都是有的，都是正确的，而且呢，它并没有在胡编乱造。第二啊，这份指南只是为了让孩子们喜欢上爵士乐这种东西，不至于像我成长那个年代一样，在18岁之前听到爵士乐就想跑。那目的就是这个。而不是将孩子通过这份指南培养成爵士音乐家。我只是想给孩子的脑袋里面装一个爵士乐操作系统，这套系统呢，可以让他即便在不懂乐理的情况下，也可以听到人类最细腻音乐的声音。这就好比啥呢？就好像我现在让你总结中文的语法，你是总结不出来的，但是这个并不耽误我们去体会中文的美。第三，这份指南我正在用在我自己的女儿身上，但是因为它是个长期的工程哈，并且是现在进行时，所以效果未知啊，不构成教育建议。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这份指南，但如果你的孩子按照这份指南培养之后，长大仍然喜欢乡村音乐，我不负责啊。好，除了免责声明，我还要事先对一些可能产生的负面评价做一些回应啊。我能想到有一些反爹斗士可能会说，你这样好爹啊，对吧？自己喜欢的东西就要强加给孩子，朋友们，不然呢？我要把我不喜欢的东西强加给他吗？有一些叶公好龙的爵士乐迷可能会说，哎，你把爵士乐听成了论文啊，一点兴趣都没有了。我最喜欢研究的两个东西结合到一起，我觉得兴趣无穷，一个是育儿，一个是爵士乐，我把他俩放到一起，我真觉得特别开心。最后，一些家长可能会觉得我在虐孩子哈，孩子才2岁就这样卷他，孩子好可怜。朋友们，你错了，卷的不是孩子，卷的是我。孩子听什么都是听，孩子跟你听刷抖音的时候的神曲也是一样听啊。OK， 该说都说了，咱们开始正式进入今天的节目。我会从理论入手，给大家一些实操的建议。当然，肯定还是要推荐一些合适孩子听的爵士乐的歌曲，然后讲一讲这些音乐应该如何听，怎么样听。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也会跟大家笼统的聊一聊教育这个事儿，以及我们作为2026年的父母，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孩子天真的眼睛。这里是 Y4 Jazz。我是米周。1996年，神经科学家 Jenny Safran 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提出了一个儿童认知领域迄今为止都令人特别惊叹的理论。他给一群8个月大的婴儿听一串完全没有意义的合成音节，比如说 B da ku pa do re 这种啊，就是随便说的。这些音节之间是没有停顿的，没有任何语气，其实就像一串乱码一样。但是神奇的地方在于 Safran 在这串乱码里面植入了一些统计规律，比如说 P da 这个音节一起出现的概率是 100%， 就是 P 和 da、放到一起的概率是 100%， 只要出现就是他们俩一起，而 Kupa 一起出现的概率只有 33%。 结果发现仅仅过了2分钟，这些婴儿的大脑就能精准的识别出哪些音节的组合是高频稳定的，而哪些是偶然出现的。换句话说，婴儿的大脑不是在主动的学习，而是在无意识的去计算概率。而婴儿们做的这种统计运算的效率比人类最高级别的超计算机还要强大。而且这个现象，这种统计学习的现象，在成年人大脑里面是不曾看见的。换句话说，婴儿大脑有着目前人类已知的最高级别的算力。它可以处理我们成年人难以想象的复杂的数据，而这正是我们对于3岁以下孩子教育上的一个认知的盲区。我们成年人总是觉得孩子什么都不懂，所以要给他们投喂很简单的东西。而我们大人呢，因为脑子已经长成了，丧失了很多超级运算能力的通路。所以啊，我们对于简单的理解是真的很简单。但其实孩子能够接受和处理的东西远比我们能够理解的最复杂的东西还要有更多的冗余。那这个理论其实就自然推翻了我前面说的给孩子听爵士乐没必要或者无所谓的看法。事实上，我知道这个理论之后啊，我是很庆幸的。 那这也构成了我能够去给孩子听爵士乐的基础。面对婴儿大脑这样一个超级处理器，我如果只是给他听普通的儿歌，比如说小星星这种，对吧，一闪一闪亮晶晶，这种和弦是非常简单的。那在大脑来看呢，这种数据的预测概率接近 100%。听这种音乐，大脑是处于休眠的模式，因为它太简单了，不需要动用任何算力。这就像你每天只让乔丹去练习拍球，没有任何挑战。但是爵士乐呢，尤其是那些充满张力的冷爵士啊 ，cool jazz 或者是 hard bop 那种波普爵士，它的和声里充满了降九音升十一音，它的节奏里全是乱的切分和位移，这会给大脑提供更多的挑战，从而开始调动这台超级处理器的积极性。根据神经语言学家 Arun Patel 提出的一个叫做 SSIR 的假说，大脑处理语言的语法，也就是主谓宾，和音乐的语法，也就是和弦走向，他们共用的是同一套的神经资源。当你给你20个月的女儿投喂复杂的爵士和声的时候，你其实是在通过音乐的方式去提升她大脑处理复杂逻辑的能力，去强迫她的大脑建立一套更高级的听觉语法。那这也印证了我前面提到的把音乐作为语言去学习的那个设想。如果说 Jenny Safran 对于儿童统计学习的理论让人很非常兴奋，那么另一项与之相关的研究就让人感觉到非常的绝望。这个研究发现的名字叫做突触修剪。什么意思呢？在孩子出生的时候，大脑的神经元的连接是极度过剩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可以用统计学习这样一个无论是从能耗还是从通路都非常奢侈的一种学习的一个方式去学习。这就好比在一块原始森林啊，到处都是可以走的小径。但是大脑遵循着一个非常冷酷的原则，就是 use it or lose it、翻译成中文就是不用就裁掉就剪掉。根据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J. Guild 博士的研究，这种修剪机制在3岁前达到了一个高峰。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孩子在3岁前从没有听过爵士乐那种细微的半音变化或者复杂的延伸音，他负责处理这些音频这些频率的神经元那些神经连接就会因为没用而被大脑咔咔剪掉。这在脑科学当中被称为音调摄影图的精细化啊，这个其实有点理论了哈。这个理论在语言学习上面也是适用的。我们知道你现在如果说跟那些说英文的人，母语英文的人教他中文，他们很难掌握中文的一个东西，就是中文的音调，对吧？我们有4个音，我们说粤语有9个音，对吧？其实很多粤语的音调让我去听我也是听不出来的。那你让那些外国人去发中文的4个音调，普通话的4个音调，他也是发不出来的。很多成年人我们分不清 呢 和 了，分不清 s 和 th， 对吧？比如说中国人经常说 thank you， 其实应该是 thank you， 对吧？应该是有一个咬舌。比如说像我自己学习法语的时候，我发现法语里面的清辅音和浊辅音听起来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如果一个法国人跟我说 gâteau， 就是那个礼物的那个词，和 gâteau 就是蛋糕那个词，如果一个法国人在我面前说，我其实是分不出来的。那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因为我们3岁之前没有经历这些细微的语音上面的区分，所以这种神经元能够分清，帮我们分清楚那个神经元被剪掉了。神经科学家 Robert Zator 的研究发现，职业音乐家处理高音的皮层面积比普通人大得多。这个不能说是天分啊，这是在3岁之前因为高频次高质量的音频的输入强行保留下来的一种神经遗产。所以说很多时候人们觉得2岁开始学习外语去听爵士乐也太早了，对吧？你这家长一定是疯了。正相反，知道了突触修剪机制之后，我才知道10个月之后任何一个时间点开始学习都不早，因为我们是在跟上帝抢时间。我们要在突触修剪的那个剪刀落下之前，强行的把爵士乐的复杂逻辑变成我女儿神经网络里面永久的基础建设。理论讲的差不多了，咱们下面开始聊实践的部分。根据上面的理论，咱们要如何听，怎么听，才能让孩子爱上爵士乐呢？ 先说如何听。在没有任何研究理论之前啊，我其实很早的时候也给我女儿听过爵士乐。那个时候我就是根据我自己的喜好制作了一个歌单，然后呢每天从头到尾放一遍作为家里的背景音。但这种做法其实是非常错误的。2011年 McGill 麦吉尔大学的 Valery Salimper 在自然神经科学上面发表了一篇非常著名的实验。他通过功能性的磁共振的成像发现啊，当人们听音乐的时候，大脑的伏隔核啊，也就是我们的奖励中心会疯狂的跳动，说明听音乐的时候人们会很爽。但是为什么会很爽呢？因为大脑那时候在玩一种预测的游戏。当你听到一段旋律的时候，你的大脑会提前预判下一个音符是什么，而如果你判断对了，大脑会给你一些多巴胺的奖励。这种现象在小孩子的脑子当中存在是最普遍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小孩子喜欢反复听同一首儿歌，因为他们非常享受那种我猜对了的掌控感。我发现我在给我女儿看动画片或者讲绘本的时候，她总是一遍一遍的让我去重复，有的时候我自己甚至都已经重复腻了，她自己还是乐此不疲。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印证，就是发生在我们80后自己身上了。前两天我刷社交媒体，发现很多人在讨论一件事情，就是《黑猫警长》这部动画片总共只有五集。这个事实让人很多人非常的震惊，因为在我们的印象里面，《黑猫警长》这个动画片精彩程度可远远不止五集。但是我们看的时候，我们年纪太小了，五集的内容不断重复，已经足够去提供我们给我们小小的脑袋制造多巴胺了。说回到重复让人快乐这件事，对于孩子来说啊，这里面有个悖论，因为预测成功和多巴胺的产生之间还存在有一个叫做温特曲线的心理学现象。如果说这个音乐100%可预测，多巴胺就会迅速枯竭，大脑觉得哎，这玩意儿我太熟了，没意思。但如果音乐太复杂，比如说我们说自由爵士，对吧，孩子听不出规律，那大脑呢就会觉得是噪音，哎，直接关机。所以啊，在给孩子听爵士乐的时候，我们应该找到那个刚刚好的温特曲线的那个温特，就是叫什么 sweet spot 啊，叫甜点、甜蜜点。你要给他听那些听过几次有安全感，但是每次听呢还都有惊喜的音乐。那针对温特曲线 ，AI 建议我给孩子听音乐的时候要遵循一个80/20原则。那我下面会按照每两个月为一个单位，从我女儿现在20个月开始啊。到三岁，也就是36个月这个阶段，给出一个爵士乐歌单。大家呢可以用80/20的原则，对于每两个月前6个礼拜听本次的歌单，后2个礼拜慢慢引入后面2个月的歌单。具体操作我后面会再详细说哈。那或者呢，针对爵士乐有标准曲这么一个特色，你每2个月的循环当中的第一个月听我给你的这个歌单，第2个月呢？你可以听这个歌单当中的标准曲的其他的演奏版本，其实也可以达到温特曲线的效果。关于如何听这一块，还有一点非常需要说清楚的地方，那就是每天听多久。前面说了，孩子的大脑依靠的是统计学习，所以每天只听一遍肯定是不够的，因为大脑建立模型需要足够高频度的这个数据样本。但是全天不间断的循环也会导致大脑产生听觉疲劳，从而将音乐视为无效的噪音。所以这一建议的时长啊，是每天累积收听在 1.5 小时到2小时之间，可以呢大概分为3到4个时间段，每次20到30分钟。在这个时间段，建议将本次的3到4首核心曲目进行循环播放，随机循环播放，注意一定是随机啊。这种有间隔的重复能够防止大脑因为过度习惯化而关闭听觉过滤网，同时呢，保证关键音程和节奏模式在神经元当中反复放电。与此同时啊，听觉学习应该分为2种模式交替进行，一种是被动模式，一种是主动模式。为了方便记忆呢，我们也可以把这2种模式的比例按照80/20的原则来划分。所谓被动模式，就是把音乐当作背景音啊，在玩积木，在他吃饭或者自由活动的时候播放。音量大概控制在40到50分贝啊，差不多就是类似轻声交谈时候的声音，不要干扰到孩子的正常专注力。此时大脑皮层在无意识当中做这种提取的统计特征。而主动模式就是专门腾出时间做音乐相关的动作或者是事情。每天选一个时间段啊，大人与孩子进行听音乐的互动。比如说你可以一起听一首歌， 在听的过程当中呢，去捕捉重音，听到标志性的乐句或者重音的时候，哎，拍拍手或者跳一下。你可以模仿动作，在听到钢琴这个声音的时候呢，你就模仿弹钢琴的动作；听到鼓声的时候呢，你就模仿敲鼓或者拍大腿，啊，或者做一些表情和情感关联，去配合音乐的情绪呢，去进行夸张的表情互动。那这种情绪参与能够通过边缘系统极大的加速统计学习的固化过程。这个时间分配听起来有点复杂哈，但其实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其实并不难。比如呢，我自己举个例子哈，我每天我女儿吃早饭和晚饭的时间加起来差不多是半个多小时。那我和我太太上午下午呢分别会跟她去有一个读绘本的时间，我太太上午，我是呢下了班之后啊傍晚。那这两块时间加到一起呢，差不多也是半个多小时。所以在吃饭和读绘本的时候，我们就会把当季的这个歌单作为背景音乐去播放出来。然后每天晚上睡觉前啊，还会陪她玩一会儿，锻炼她的大运动。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针对一首曲子来做主动模式的听觉训练，比如说带她跳舞。那了解了如何听之后啊，就到了这期播客最重要的部分。我们到底应该给孩子听什么？我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啊，我女儿20个月，我就让 AI 从20个月开始啊，一直到36个月，也就是3岁，以月度为单位帮我出一个歌单。这个歌单呢，必须针对每个月龄孩子的特点，兼顾脑神经科学和儿童发展心理学。根据 AI 的建议，每个月啊都有4首啊，或者有一个月是5首曲子，看上去不算多，但是4首曲子的量差不多刚好够孩子大脑统计学习所需要的那个重复次数，又不至于让孩子觉得无聊。那限于篇幅呢，后面的内容我只会找一些音乐的例子，具体的歌单以及 AI 给出的理论我会都放在 show notes 里。 AI 帮我把孩子从20个月到第36个月的时间分成了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个月到24个月啊，也就是2岁的时候， AI 告诉我这段时间孩子大脑的处理听觉的神经元会与音乐的物理频率产生一种叫做相位锁定的现象，也就是说神经元的放电节奏会不自觉的与音乐节拍同步。那这段时间呢，应该利用音乐家在演奏时候的清晰触键和 walking bass 啊，就是那种行走的 bass 的 line， 给孩子建立稳定的脉冲感知，同时去训练前庭的平衡系统，给孩子体验早期的摇摆感。而福音音乐、灵魂乐和硬波谱中的 call and response 啊，呼应的这种结构，会对人脑中的布洛卡区产生一种叫做共同关注的现象。通过听懂音乐间的对话，孩子在练习识别他人的意图和情绪，这是社交大脑发育的听觉模拟。在这个阶段，最好的一个 call and response 的例子无异于是 Ray Charles 的 What I Say。第2-3个月的时候啊， AI 推荐我的孩子去听 Jazz Hip Hop 啊，这其实有点出乎我的意料，选了几首这个 Nujabes 的曲子，因为稳定的 loop 能够给大脑提供极其强烈的神经安全性。而在第24个月的时候，这样的一个突触修剪剧烈发生的时间，如果这个时候只听4/4拍，大脑会认定啊4/5拍或者8/9拍是不可理解的信号，从而把这些突触修剪掉。那在第24个月的时候，去输入奇数拍，可以保持神经系统的认知弹性，训练大脑在不对称当中寻找更高级的数学规律。所以这段时间你可以想象 Dave Brubeck 被推荐了很多。第二阶段呢，是25个月到30个月。这段时间主要是给孩子展现和声的色彩，并且拓宽他的音乐审美，利用统计学习机制防止听觉皮层的认知收缩。这段时间呢，突触修剪在持续的进行，我们要持续在节拍和音节上去跟突触修剪做斗争。所以在第25到第26个月， AI 推荐了很多 Bill Evans 3拍子的曲子，以及很多 Bossa Nova， 节奏不复杂，但是充满变化，音阶当中呢通常出现9音、11音 和13音。我们前面说了麦吉尔大学 Robert Zator 的研究，早期的丰富合成刺激能够显著增加听觉皮层的神经元密度，所以给孩子投喂 Bill Evans 这种细腻的和声，是为了让他的听觉皮层里面强行的保留下去处理高维色彩的物理带宽。在第27到28个月 AI 推荐了调式爵士乐和冷爵士，这个呢其实是在我意料之中的。这些低变化率的音乐啊，可以让孩子将大脑的注意力转向更多的去观察音色这样一个比较微观层面的东西。静谧的氛围是建立长时间注意力的基石，而略带忧郁的音色可以丰富小孩子大脑当中的情感皮层，让他开始学习处理人类复杂的情感。这个阶段孩子的审美偏好其实就已经开始建立了，如果他在这个阶段习惯了爵士乐的那种不和谐中的美，他未来的审美阈值会非常的高。就好像不挑食的孩子拥有更好的免疫系统，不调频率的大脑拥有更强的创造力和认知弹性。让我比较惊讶的是第二阶段的结尾啊， AI 推荐了日本爵士，比如说福居良的 Early Summer， 给出的理由是日本爵士啊具有独特的旋律线条，而这个旋律线条呢又兼具非常东方的部分，可以帮助我的孩子建立大方向上的文化认同感。那通过这些具有东方美学色彩的爵士乐，他在潜意识当中完成了一种审美的文化建构。最后的六个月被 AI 划分成了第三个阶段啊，也就是从31个月到36个月。 AI 对这段时间的侧重点呢是结构的解构与即兴的逻辑建立。根据科学家 Michael Ullman 的 DP 模型，这个年龄的孩子学习复杂的语法规则是不费力的，因为他们直接将这种规则写入了底层的神经节回路，跳过了逻辑分析阶段。这就是我们学习母语的方式，也是我现在训练我女儿学习英文和法语的方式。正因为语言和音乐在此刻共享神经系统，这个时候给孩子听一些人声爵士，就可以很大程度上的加速女儿对于词汇节拍的内化过程。第33个月和34个月 AI 分别推荐了拉丁爵士和现代融合爵士。拉丁爵士呢，是为了让大脑去理解更高难度的节奏，而现代融合爵士呢，当中主要是合成器啊，让孩子能够接触到很多从来未接触过的声音，所以大脑呢需要重新识别这些信号，不要让听觉审美固化在自然乐器的声音上。35个月 AI 把难度进一步提升，推荐了几首包含 Coltrane Change 的和弦的曲子。如果大家听过 Y4 Jazz 第26期介绍长 Coltrane 那期节目，就会知道用他名字命名的这个 Coltrane Change 是多么的复杂，它基本上可以说是爵士乐当中最复杂的一个数学矩阵，这是在训练孩子对高张力的承受能力。最后当孩子满3岁的时候，第36个月 AI 推荐了长篇幅大跨度的自由即兴爵士，注意不是自由爵士啊，这里面有大长段的这种即兴的爵士乐演奏，比如说 Oscar Peterson 的 Hymn to Freedom。在所有曲子推荐完之后啊， AI 还不忘郑重其事，但是在我看起来非常搞笑的写下了四个字，启蒙圆满。 AI 在讲完了理论和计划之后啊，还很负责任的跟我聊起了听觉环境的建立。他提醒我无论任何时候都不要用手机去给孩子放音乐，因为脑神经对频率的识别非常依赖于声音的泛音列。那爵士钢琴之所以迷人，是因为你敲下一个键的时候，它会引发无数细微的谐波震动， 而这些高频泛音正是刺激孩子耳蜗基底膜的关键。如果你用手机或者是那种劣质的蓝牙音响去播放音乐的时候，这些高频泛音会被直接切除掉。在大脑看来，这样的音乐就像是分辨率很低的照片充满了马赛克，模糊的数据不仅无法建立精准的统计模型，还会让大脑感觉到疲惫和厌倦。所以 AI 的建议是，如果要做爵士乐育儿，至少准备一套中等水准的 Hi-Fi 音响，你要给他的是一个完整的声学信号，而不是音频碎片。那这也就相当于说，你在给他听音乐的这个原文件啊，尽量也是要非常高品质的原文件。你可以去这个音乐软件里面啊，买一个会员，或者说去找那些品质非常高的这种音乐的原文件。很多家长在孩子满三岁之后啊，会迫不及待的去给他找钢琴老师。我之前也是这么想的哈，启蒙结束就可以开始真正的训练了。但是 AI 在这儿啊，给我泼了一盆冷水。他说五岁之前都不要让孩子进入那种死板的去抠指法的那种正式的钢琴课啊。当然这里用钢琴举个例子，你去学其他乐器也是一样的。因为从脑发育的角度，三到五岁是小肌肉群和神经髓鞘化的关键，但是还没有能够精细控制到每一个手指头独立运动的程度。所以过早的让他坐在琴凳上去抠那个哈农啊，去抠那个车尔尼，你只会扼杀他过去16个月所积攒的所有的听觉灵性。那么三岁到五岁之间我们应该做什么呢？并不是说这段时间完全不能碰钢琴啊，而是要进行非正式引导的乐器探索。瑞士作曲家达尔克罗兹有一个核心的理念，就是音乐的本身是律动，而人类感知律动的最原始器官不是耳朵，而是全身的肌肉。所以在孩子触碰钢琴之前，必须要先学会用身体去翻译音乐。因此在三到五岁这个时间段呢，与其让孩子去坐下来弹琴，不如让他随着跳起舞蹈。而德国作曲家奥尔夫有另外一个理论，说音乐不是孤立的艺术，而是语言、动作、声音三位一体的元素性音乐。在音乐当中融入语言、动作，给孩子简单的乐器，乐器上最好只有五声音阶哈，就比如说钢琴上的纯黑键，或者没有音阶的乐器，比如鼓，让他去随意敲击、随意探索。如果你自己有台钢琴，你可以试一试只弹奏黑键，怎么弹都好听。我记得有个笑话，说之前有个房地产大佬想在自己楼盘开幕式上装一波高雅，弹一波钢琴，但是他完全不会弹钢琴。那工作人员就跟他讲说，不要怕啊，有办法，在钢琴上你看到黑键随便摁，但是千万不要碰白键，弹出来的音乐听起来水平就很高。大家也可以试试啊，确实是这样，你完全可以把这套用在自己的孩子身上，这样弹出来的东西呢，没有对错，没有难听的，只有好玩。这也可以保留他对音乐的那种好奇心和热爱。五岁之前另外一件事情可以做的是，我可以开始带我女儿看一些伟大钢琴家的现场视频了，比如说奥斯卡·皮特森那种快的看不见残影的手指啊，或者 Bill Evans 弯着沉腰啊沉浸，或者 Bill Evans 弯着腰沉浸在钢琴里的样子，或者 Ella Fitzgerald 对吧，那种非常奔放的唱歌的感觉。因为研究显示，当孩子观察别人演奏的时候，他大脑里的运动皮层实际上是在模拟那些运动的，这种视觉浸润是在为他未来五岁正式上手练琴去建立一套动作镜像库。我其实之前对这个事儿也不是很以为然哈，但是看到 AI 这么跟我说了，我就想起一件事，就是我小的时候学过钢琴。那我学琴的时候比较晚，而我刚开始学琴的时候呢，郎朗已经小有名气了。我当时非常清楚的记得郎朗弹钢琴的时候有非常夸张的肢体动作，给人看上去非常投入。那我那个时候我钢琴老师还跟我说，让我在弹钢琴的时候呢，哎呀，尽量去模仿那种投入的动作和感觉。那当时我以为他是在开玩笑啊，但现在看来或许也确实有一定道理。最后的最后啊，我怕万一有感兴趣的朋友听完了这些播客，想要回家尝试我的这套爵士乐育儿体系，那我在最后呢再多叮嘱几句啊。首先，爵士乐熏听并不是越多越好，每天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就足够了。如果音量过大或者时间过长，大脑就会启动下行抑制机制。大脑巩固统计模型的时间其实是在休眠和静默状态下去做的。 所以你的孩子每天一定至少要有3到4个小时的绝对安静时间，让他的大脑去消化，去重组那些声音片段。其次啊，可能有朋友问，哎，如果我自己不懂爵士乐，也能搞这套爵士乐育儿吗？朋友们，我在很多场合下已经说过很多遍了，这个世界上没有所谓懂音乐和不懂音乐的区别。作为听众来讲哈，没有这个区别。如果你偏要较这个真儿哈，相比于懂不懂音乐，你其实怎么说呢，这套理论对于孩子来说，你更重要的地方在于你播放音乐的时候，你这个人在不在现场。孩子对音乐的喜好极大程度的取决于情绪关联。如果播放爵士乐的时候你是开心的，你是陪他玩的，他就会认为这个信号是奖励机制，他就会觉得安全。这也就是为什么亲子互动比任何高级音响都重要的原因。最后啊，如果你说我的孩子已经过了3岁了，是不是就没必要去搞这套东西了？我觉得也不能这么说啊。一个老生常谈的一句话，我们都知道啊，种下一棵树的最好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对吧？你们都知道。我真正开始听爵士乐是18岁，我其实早就过了用部落卡去听音乐的年纪，但是我至今仍然非常庆幸我爱上了这种音乐。我觉得无论什么年纪，培养一个爱好总是有方法的。你可以像我一样求助 AI， 或者再生一个孩子啊，开玩笑。其实我爵士育儿啊已经坚持了快2个月了哈。我在这个现实生活中很少有，怎么说呢，很少有机会跟别人去探讨我这件事情。因为能够理解的人说实话不多。咱就别说爵士育儿了。喜欢爵士乐这个事儿本身就没几个人哈。我就算跟身边的朋友讲，我说我在给我的孩子学英语，我就讲到这一步，很多人都不理解。他们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你折腾这么一溜13招啊，到底是为啥呢？我当然有一个愿景哈，我给孩子爵士乐育儿，我为了啥？我要为全人类啊培养出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上可以踢翻莫扎特，下可以蔑视 Miles Davis 的。我的愿景啊是把这套爵士乐育儿理论打包成收费项目，打入幼儿园，打进全世界。没有啊，我都开玩笑，这就是一个反讽哈。其实我一开始就说了，爵士乐育儿这个想法并不是我拍脑子得来的，而是我研究了多语言育儿之后联想到的一个副产品。所以说我对脑神经科学和儿童发展心理学这套东西是很相信的，甚至是相信到了迷信的程度。我的愿景其实很简单，我想在突触修剪发生之前保留住我女儿那些对于极限转调，对于复杂节奏以及那些微妙和声的感知能力，就这么简单。其实听到这儿，很多有娃的朋友可能已经开始焦虑了哈。当然更多的朋友可能觉得我已经疯了。其实我做这个爵士育儿，如果你不认同，我本来也没有想推荐给你。我不是说气话，因为首先这套东西是 AI 帮我搞出来的， AI 这个东西本身就会有错误和偏差，因为我不是科学家，所以我没有办法辨别，没准所有整套的这些东西的理论基础本身就没那么牢固。其次，咱谁也没说爵士乐就是世界上最好的音乐，对吧？即便我心里这么想的，我也不会说出来。我说出来了吗？我没说出来，对吧？我只能站在我的认知上去做我认为对的事情。那如果你觉得有更好的育儿方法，当然放手去做，但是一定要坚持，千万不要焦虑。伯乔老师说得好，你的人生不会因为不喜欢爵士乐而发生实质性的灾难。第三，说到底，音乐和语言在人类社会当中承担的角色还是不一样的。虽然我把音乐比作语言，但是相比于语言，音乐没那么重要。一个社会可以保证沉浸在其中的孩子掌握他的语言，但是音乐是更抽象的、更高级的东西。怎么样才算掌握呢？我女儿经过爵士乐育儿，将来可能成为一个爵士乐音乐家，但是更大的可能，她会成为像我一样一个不讨厌爵士乐，或者说甚至可能成为喜欢爵士乐的爱好者。那到这一步对于我来说就已经算是成功了。我的这套爵士乐育儿正在进行时，将来我女儿会变成什么样我也不知道。所以还有一种最坏的可能，她没准最终因为我的爵士乐育儿而讨厌爵士乐，这也是有可能的。所以这套理论啊根本不保证成功。而即便她最后因为我对她做的一切而讨厌爵士乐，对我来说也无所谓。因为爵士乐本身就充满了不和谐的音和预期的违背，至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享受了那些跟我太太、跟我女儿一起在爵士乐中蹦蹦跳跳的时光。比如说某个周六的下午，阳光斜着照进客厅， 地板上的浮尘都被照得清清楚楚的。音箱里面突然随机放出一段古巴音乐，我太太刚刚收完一叠孩子的衣服，顺手就把一件还没叠好的外套甩到沙发上，就开始随着节奏开始晃动肩膀，开始摇摆起来。时间还早，3月份、4月份，天气还有点凉。我女儿呢，穿着一身红色的小衣服，套了一个马甲，看见她妈妈摇摆起来，她也模仿她的样子，用两个胖乎乎的小腿啊，在那笨笨的在地垫上跺着脚，屁股一扭一扭的，双手放在肚皮上打转，重心不稳，一不小心还做了个屁墩儿。那我太太呢，过去啊，把她抱起来，把她像小猴子一样挂在身上，继续跳舞。而我女儿笑的呢，两个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咧着嘴笑出两颗大门牙。他们俩就在那跳了很久，背景里面还有来帮忙看孩子家里面老人炒菜做饭的声音。而朋友们，这才是生命当中最真实也是最迷人的地方。感谢收听这一期的 Wi-Fi Jazz。节目中提到的育儿歌单和最后的那段跳舞视频，大家都可以在 show notes 里面看到。最后祝各位小朋友们茁壮成长，祝大家晚安。
Let's go. Jumping. Flying.